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天，白宫坚称要帮助给一些教师提供严格的枪械培训，并且正式批准了一项收紧联邦背景调查制度的法案，但是没有像总统先前呼吁的那样，将买枪者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作为对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校园惨案枪击惨案的回应，川普总统表示，联邦政府将帮助各州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培训特别合格的学校人员志愿者携带枪支，将鼓励退伍军人和退休的警官当教师，寻求新的职业生涯。给学校教师配枪的想法一直存在争议，并且受到美国最大的教师游说团体、全国教育学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恢复了他在肯尼亚的正常访问行程。星期六，他由于身体不舒服，取消了一些活动。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天在一个纪念20年前美国大使馆爆炸袭击的活动上，向死难者献了花圈。他说，我们都知道，在1998年，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袭击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就可以毁灭肯尼亚和美国人民的精神，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蒂勒森说，近20年过去了，我们在这里向死难者和伤者致敬。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由于日程繁忙需要休息。英国卫生官员11号说，在被神经毒剂袭击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去过的酒吧和餐馆里，有关人员找到了神经毒剂的踪迹，不过造成公众危害的可能性比较低。卫生官员说，3月4号和5号去过索尔兹伯里镇米尔酒吧和奇兹饭馆的顾客应该采取包括清洗衣服在内的简单措施。英国公共卫生部的声明说，目前对于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急需处理的健康危害，不过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有些人的衣物上可能还留有少量的毒剂残存，或许会对皮肤造成污染。索尔兹伯里镇的医务人员说，除了斯科利帕等3人以外，该镇没有遭受更大规模神经毒剂袭击。伊朗当局说，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大雨滂沱的伊朗南部山区坠毁燃烧，机上11人全部的丧生。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贾法扎德说，我们现在证实一架土耳其的私人飞机在通过我们的领空时从雷达上消失，在沙赫尔库尔德市附近坠毁。飞机上的乘客包括土耳其大企业家的女儿米娜·巴萨兰和他的7位好友，他们参加了一个派对，在返回土耳其的途中。巴萨兰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因泛民主派4位立法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而进行的补选，3月11号举行投票。民主派仅重夺其中的2席，将失去立法会直选议员分组点票的否决权。由于此次补选受到外界所称的官方冷处理，整个选举气氛冷淡，投票率约为43%，而2016年换届选举时，3个地方选区的投票率则为59.9%。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功能界别的投票率为70%，比2016年的79.07%略低。马其顿城市比托拉的民众星期天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死难者。75年前的这一天，7100名马其顿犹太人被送往波兰纳粹集中营。二战期间，马其顿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纳粹及其盟友1941年占领了这个地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e Moved to Los Angele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他搬到洛杉矶去了。这一课学习怎么说你过去住过的地方。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来到美国之后的那些年代。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Jewish，
犹太人。
Jewish。Safe，
安全。
Safe。
S A F E。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爱因斯坦后来回去过德国吗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他再也没有回过德国。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Hi, Max.
Hi, Kathy.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Einstein.
Sure, what is it?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after he moved to the U.S.?
No, he didn't.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Why not?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Einstein was Jewish, so he was not safe in Germany.
So he stayed in the U.S.?
Yes.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he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he did.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Who's our guest today?
It's Maria Alvarez.
Maria,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ght?
Yes,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more about her parents.
Great!
We'll talk with Maria after a short break.
Einstein 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他最后有没有归化为美国公民？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Einstein.
Sure, what is it?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after he moved to the U.S.?
No, he didn't.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Why not?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Einstein was Jewish, so he was not safe in Germany.
So he stayed in the U.S.?
Yes.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he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he did.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Who's our guest today?
It's Maria Alvarez.
Maria,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ght?
Yes,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more about her parents.
Great!
We'll talk with Maria after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he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Interview.
访谈时间。 今天我们采访加州一家服装店的经理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父母是50年代搬到洛杉矶去的。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Did Maria's parents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in Los Angeles in 1956. When did her parents get marrie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Maria's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They moved there in 1962.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父亲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 Maria 的母亲在墨西哥城长大。我们先熟悉两个单词。
A village.
村庄。
A village. A factory.
工厂。
A factory.
F-A-C-T-O-R-Y.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 Maria 的父母亲是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熔炉。近年来每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大约有80万，其中大多数是以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庭成员身份进入美国，另外还有职业移民、抽奖移民等等。移民到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as Maria's father born in Mexico City? No, he wasn't.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Maria's mother grew up in Mexico,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grew up in Mexico City. Where did Maria's father work when he moved to Los Angeles? He worked in a factory.
Daily Dialogue, A School Interview,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学校面试第二部分。Handy 先生在当牛仔的那些年，学习了不少有关猩猩的知识。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我在20年中，每天晚上都要研究天上的星星。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我每天都要清点牛的数目。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 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同一位坐在一辆漂亮的老式汽车里的人谈话。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silent movie star.
无声影片的明星。
A silent movie star. It's a 1922 Ford.
这是一辆1922年的福特牌汽车。
In 1928, this car raced against a horse.
这辆车曾经在1928年和一匹马赛跑。下面请听访谈。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on my way to the White House. And in just 5 minutes, I'll be talking to the First Lady herself. Say, that's a beautiful old car.
Why, thank you, young man. It's a 1922 Ford.
Is that so? Well, have a nice day.
It was built in Detroit, Michigan, in 1921.
No kidding. Well...I've got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I'd better get going.
Its first owner was a silent movie star.
Wow, how interesting. So,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ore horses than cars.
Yes, I guess that's right. I really have to go now.
In 1928, this car raced against a horse. Guess who won?
The horse? Well, it's time for me...
The horse? Huh.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at horse.
No, really, I'm late.
That horse was born in 1925.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your family move a lot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Okay.
这一课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表达一个人过去住过的地方，例如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内容，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街头采访。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on my way to the White House. And in just 5 minutes, I'll be talking to the First Lady herself. Say, that's a beautiful old car.
Why, thank you, young man. It's a 1922 Ford.
Is that so? Well, have a nice day.
It was built in Detroit, Michigan, in 1921.
No kidding. Well, I've got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I'd better get going.
Its first owner was a silent movie star.
Wow, how interesting. So,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ore horses than cars.
Yes, I guess that's right. I really have to go now.
In 1928, this car raced against a horse. Guess who won?
The horse? Well, it's time for me...
The horse? Huh.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at horse.
No, really. I'm late.
That horse was born in 1925.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结婚周年纪念日。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
But then my parents came up with another plan.
但是我的父母却另有打算。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Max, that's a beautiful greeting card.
Thanks. It's an anniversary card.
For your wife? Is it your wedding anniversary? Congratulations.
No, it's not our anniversary. It's for my parents. It's their anniversary next week.
That's great. How many years have they been married?
50 years. Can you believe it?
Wow, 50 years. So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Yes,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Are you going to do anything special? Are you going to have a party?
Well, at first I was thinking we would have a big party at my parents' house in Oregon. But then my parents came up with another plan.
Really? What's that?
My parents said, "See you later, kids. We're going on a cruise to Mexico."
Max 的父母下个星期就要度过50周年的金婚纪念。Max 本来打算给他们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但是两位老人却另有打算。他们准备坐游船到墨西哥去。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Max, that's a beautiful greeting card.
Thanks. It's an anniversary card.
For your wife? Is it your wedding anniversary? Congratulations.
No, it's not our anniversary. It's for my parents.It's their anniversary next week.
That's great. How many years have they been married?
50 years. Can you believe it?
Wow, 50 years. So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Yes,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Are you going to do anything special? Are you going to have a party?
Well, at first I was thinking we would have a big party at my parents' house in Oregon. But then my parents came up with another plan.
Really? What's that?
My parents said,See you later, kids. We're going on a cruise to Mexico.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 白宫星期天坚称要帮助给一些教师提供严格的枪械培训，并且正式批准了一项收紧联邦背景调查制度的法案，但是没有向川普总统先前呼吁的那样，将买枪者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作为对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校园枪击惨案的回应，川普总统表示，联邦政府将帮助各州实施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培训特别合格的学校人员志愿者携带枪支，将鼓励退伍军人和退休的警官当教师，寻求新的职业生涯。给教师配枪的想法一直是存在争议，并且受到美国最大的教师游说团体、全国教育学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恢复了他在肯尼亚的正常访问行程。星期六，他由于身体不舒服取消了一些活动。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天在一个纪念20年前美国大使馆爆炸袭击的活动上向死难者敬献了花圈。他说，我们都知道，在1998年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袭击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就可以毁灭肯尼亚和美国人民的精神，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由于日程繁忙需要休息。国务院官员说，国务卿几天以来处理了国内的许多重大的事务，包括朝鲜问题，身体感到不舒服，因此取消了一天的活动。英国卫生官员11号说，在被神经毒剂袭击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去过的酒吧和餐馆里，有关人员找到了神经毒剂的痕迹，不过造成公众危害的可能性比较低。卫生官员说，3月4号和5号去过索尔兹伯里镇米尔酒吧和奇兹饭馆的顾客应该采取包括清洗衣物在内的简单措施。英国公共卫生部门声明说，目前对于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急需处理的健康危害，不过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有些人的衣物上可能还是留有少量的毒剂残存，或者会对皮肤造成污染。伊朗当局说，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大雨滂沱的伊朗南部山区坠毁燃烧，机上11人全部丧生。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加法扎德说，我们现在证实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通过我们领空的时候从雷达上消失，在沙赫尔库尔德市附近坠毁。飞机上的乘客包括土耳其大企业家的女儿米娜巴萨兰和她的七位好友，他们参加了一个派对后正要返回土耳其的途中。巴萨兰的婚礼定在下个月。据报道，飞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起飞，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因泛民主派四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而进行的补选3月11号举行，香港民主派仅重夺其中两席，将失去立法会直选议员分组点票的否决权。由于此次补选受到外界所称的官方冷处理，整个选举的气氛冷淡，投票率大约为 43%， 而2016年换届选举的时候，三个地方选区的投票率则为 59.9%。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宫内功能界别的投票率为 70%， 比2016年的 79.07% 略低。马其顿城市比托拉的民众星期天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死难者。75年前的这一天，7100名马其顿犹太人被送往波兰纳粹集中营。马其顿议会议长查菲里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屠杀。他说，在首都斯科普里的大屠杀纪念馆的一边是教堂，另一边是清真寺，这标志着马其顿所有的种族社区都可以自由和开放地生活在一起。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七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两会确认2018年中国军费继续大幅攀升，国防预算呢居全球第二，几乎是位居其后的英印俄日等国军费的三倍到四倍左右。那么据外媒报道，由于许多军事项目被计入了民用项目预算中，那么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要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五年，习近平倡导强国强军，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军等高技术兵种迅速扩张，引发邻国担忧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那么中国军费增长是否正常合理？中国军力实际上呢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国际社会应不应该或者值不值得对中国军备扩张表示担忧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好。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中国国防开支连年大幅度增长，引发了外界的许多关切和担心。我首先请问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啊，今年中国军费增长8.1%，总额为1918亿美元，您怎么评估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对，从两方面来看呢，如果是从这个今天中国没有打仗，世界上也没有大战，甚至没有威胁中国的大战，那么中国这个军费的增长的快速，这些年很快就从这个不如台湾的军费那么多，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到现在是世界第二，而且是高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有他们几倍这么多。那外界从这个趋势来看呢，就觉得有点惊讶啊，好像是这个新闻了啊。但是从整体来看呢，中国这个军费呢和它的 GDP 要是相比，不但没有美国那么多，也没有俄罗斯那么多，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呢还有它的解释，就是多乎哉不多也。
多乎哉不多也，好的，那么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我们孤立的评估中国军费开支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把它放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来衡量呢，可能就更加清楚了。那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啊？
我认为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就它整个军队跟规模，还有它面对的环境来讲，我认为其实它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它为什么要这样增长？那首先，这个过去以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相对来讲，大家都认为它数量尽管很多，但质量却不如数量那么惊人，特别是许多武器装备，这个涵盖陆海空，它是处于第二代这种比较老旧的装备。那我们看它这几年，那在国防现代化取出很高的成果，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还是占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与西方或者很多国家这种现代化这个武器装备占比较大比例相比，它这个是远远落后。因此为了这个更新换代，那进一步深化它的武器发展，再结合它部队整个规模来讲，我认为中国军费未来持续这样以类似的比例持续往上走，我觉得有其必然性哦。而且就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虽然亚太地区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对它这个形成一定的威胁，但 以中国方面的角度或者中国官方之前对外的很多论述，他自认为就是受到的安全挑战其实不容忽视的哦，包括在中亚地方有极端主义，那这个还有恐怖主义，那另外和这个印度在西边的关系也不太好，同时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亚洲的火药桶，那台海地区又因为台湾问题，那这个始终这个掐着中国的方方面面的发展，也因此那中国就认为它还是有必要要重点持续强化它的现代化的军力，因为它面对的方向可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可能三四个方向。
嗯，
所以从这样的来看，继续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是有它一定的理由。也因此，就这样的一个军费支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的需要，还有军队规模，我认为这样的数字，那虽然看起来总额很高，是世界排行第二，但就它本身的需要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论述和说服能力的。
嗯，好的，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接电话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表示，说中国的国防军费严重缺乏透明度，这是西方更担心的问题。他们担心许多军用研发项目包括包含进这个民用项目当中，因此呢，说中国的军费可能大大超过了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马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应该是中国特色。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它首先它是一个党军，他说得很清楚，我这不是国军，我是党军。
党军，
所以家天下，它是这个军队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的国防预算没必要告诉你。那近年开放改革，有一些透明度了，但是中国特色，它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么透明，因为它没有反对党，它也不会政党轮替。他更没有这人民监测，更不会受到世界监测，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如果说是军民这个军用研发项目包含在民用项目当中，这一点呢，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国际共识啊。你比方说西方美国它需要一个新的战机，那么他就拿出来一个方案，我需要它速度是多少，我需要它的隐形能力是多少，我需要它的那个信息站的系统要有怎样的这个功能等等。它开出来以后，那你这个洛马公司啊、波音公司啊等等，你们就去竞争了，啊，竞争完了以后，你给我一个满意的样机，然后给我一个价钱，我要合适的我就要哪一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美军这个使用民间的这个工业和高科技的力量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之所以不同，就是它所有的企业都是党来管的，啊，包括外企在中国也跑不了，所以他这个军民两用，他认为这非常正常啊，我们的军民鱼水情啊，你即使他想分清楚也分不清楚，所以这一点呢，中国特色，这个外边呢只能是适应，或者是你用任何方法去这个破解他这个军用和民用之间那个比例，但是你不能强求中国用西方的办法，在军费上面有那样的透明度，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来请教郑先生啊。中国官媒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国防支出呢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这个比例，多年来相当稳定的处于1.3%的这样一个水平，低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个比例。因此，在军费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都是偏见。这是中国官媒的说法。那郑先生，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种观点呢？
当然，我前面讲到，中国基于说它这个国土那么大，威胁的方向那么多，还有它的这个军队这个规模，还有它整个现代化需要，它确实需要比较多的国防经费。但我觉得这样论述哦，就是 当然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很有道理，毕竟 GDP 如果拿来摊开来计算的话，确实就账面知道的整个数据，哎，看起来并不是国际上特别的高，因为好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甚至美国，好几个国家它的 GDP 这个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高于中国，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它的经济那还是在高速成长中，它的体量是越来越大，也因此它的军费实际摊开来这个总额那其实是确实惊人哦，尤其是不，虽然与美国还有可能大概四倍左右的这个差距，但是与后面几个国家来讲，确实是这个多出很多。但总体我认为哦，其实看 GDP 或者看它的总额，其实我觉得它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它军费或安全需要支出它的一个状况。但我们必须更清楚的分析它这些费用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它除了用在研发这个新型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看到现在解放军空军海军陆军甚至这个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等，都有一大批新装备在这个研发或者量产或者这个列装服役哦。那另外他这几年还更为重视所谓的科技化的一个练兵，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海空军那远海长航训练是越来越频繁，那另外陆军这种实战化背靠背的这种蓝红的对抗也在朱日和这个演训基地其实每年都举行非常多的这个频次，其实他这些训练费用也是非常需要花钱的哦。
嗯，
也因此我们实际检视他军队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这个，他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性，总体来说就是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否对于周边的国家有一个侵略性或者一个让他们感受到很明显的一个威胁，可能要端视于他这些活动有没有针对这些国家的意图哦。至少就目前来看，包括他的国防白皮书和日常的论述，他还是以防御为主。
嗯，
那虽然强调所谓攻防兼备越来越强调，但他本质上还是属于一个守势性的国防这个政策。那与美国随全世界的这个军力或者在多点进行军力投射，我认为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当然我本身是来自台湾，可能就台湾的感受来讲，可能与区域的感受又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两岸之间长期以来有军事政治的对立和矛盾，那我认为台海这个方向除外，那周边来看的话，那我倒是看不出解放军有明显要威胁任何一个国家很鲜明的意图。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就把他们连接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吧。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孙先生。
中国，哎，中国不想侵略任何国家和地区。
嗯，
中国是反侵略，而不是侵略。
哦，好的，谢谢您，孙先生。下一位还是辽宁。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这些专家，就是他们仅仅是讲军事、讲武器，是吧？武器是不是先进，对吧？讲这些。现在就是以前毛泽东讲是人力因素第一，
嗯，
是吧？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现在这个还过不过时？就是我们这个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这个和人心的向背有没有关系？
嗯，
对吧？过去是古人讲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方面还起不起作用？
嗯，
另外刚才马鼎盛讲说我们是军民鱼水情，对吧？军民一家人，是现在有没有变化？这方面就是如果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么腐败能不能行？
嗯，
这个
好的，
谢谢。
这方面有没有变化？
嗯，
对。
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现在我们实际上有许多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了，一下进来很多，我都不知道选读哪些好了。不过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金刚无这位网友呢，刚才回应我们电话听众的这个观点，他说中共的军费增长啊，实际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的手段，让世界不安。不是中共的军费增加，也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基于中共目前对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中共在国内不断地与自己不同政见的人物下手，对外渗透，无所不用其极。不但国内民众不得安宁，甚至国外的华人社区也惶惶不安。更有甚者呢，还收买国外外国政要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另外一位小雨他这样说：“强军梦和北朝鲜的先军政治简直如出一辙，一切呢以军事为最优先，军国主义下的国家才会如此。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国家没有哪个愿意打仗的，发展如此多的陆军为的就是内战。既然陆军为的是内战，保护政党的利益，那就请不要让纳税人出钱养军队，9000万党员出党费养军队更合适。”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像傅正辉，我们这位网友他就这样说，他说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呢，中国大陆认为世界对他并不友善，所以他的军事改革和战略部署呢，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当然也不免隐藏着某种扩张性。在面对美国盟邦及印度两大对手的形势下，中国若想冲出围堵，唯一也是最佳的突破口就是台湾。取得了台湾，就像取出瓶颈中的一颗橄榄，瓶子中的一颗橄榄，以后一切就容易多了。因此中国军费至少有1/3是为此役做准备，这是重中之重。在达到这个目标前，中国绝不会轻启战端，邻国和世界大国大可放心。另外还有一位叫山良这位网友说，家大业大的不多点军费怎么行呢？也就是占 GDP 的1.5%左右嘛。所以你看大家啊，在军费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两种观点哈都有。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这个讨论当中呢相应的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还以及网友们的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论点。这个军费可多可少，是多是少，确实是存有争议。但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外行人啊，这个看到的呢只是航母啊、五代战机啊、新型军舰呢 这个层出不穷啊。但是我来请教军事专家马先生，你跟我们说说中国军力都有了哪些长足发展，目前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是啊，你都已经说过了嘛，航母从无到有，而且听说现在已经承认在发展在研发核动力的航母，那这个已经超过这个前苏俄了，就是在世界上已经又是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这个核航母大国了。这所谓五代战机呢也是啊，除了美国以外没有谁能拿得出像这个歼20，他说是五代战机，现在苏俄还拿不出来啊，还有很多了核潜艇啊等等。那这些什么水平呢？那关键是要看你和谁打啊。刚才纪文先生说到他是台湾方面的，那么如果和台湾方面比呢，按照这个解放军前这个南京军区副司令的说法，那是打台湾是几分钟的问题，那不是几小时几天的问题啊。这个豪言壮语啊，它是有一定根据的，恐怕也是经过这武器装备的兵棋推演得出这个结果的，啊，哗啦啦这个几千枚导弹打过去，然后这飞机一炸，这基本上就摆平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是要收服南海，给被这个越南呢、各方面菲律宾呢侵占的这些岛礁呢，恐怕也是有这个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要和美国直接对抗，甚至是像这个习大大所说的太平洋很大，能放得下我们两个国家，那意思就是要和美国平分太平洋了，那意思也就是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关岛什么的，那个都不应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那这个恐怕 还差有明显的距离，这个在解放军内部也承认的，在可见的将来，哎，这个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的指挥系统、中国的信息战水平和美国还有一个距离。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军力发展呢？您认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世界军事强国呢？
我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那这几年大大集中在武器装备哦。陈如马先生前面有提到，就是航母有从无到有，哎，然后像这些驱逐舰越造越大，越航行可以走得更远，火力越来越强。那包括空军都有所谓第五代战机、隐身战机。那这个未来，这个不太长的时间，可能隐身轰炸机都会出现。其他像战略的运输机、一些预警机、加油机等等，几乎以美国为师，就是美军有什么样的装备和组成成分，那基本上解放军在陆海空三军里面装备一一列装哦，几乎是全面向美军看齐。这也可以解释出，那中国的无人机与这个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无人机，那其实都是这个长得很像，就撞脸的成分很多，正说明了以美国为一个范本，解放军正在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我认为哦，一支军队不只是光有武器装备而已，因为武器装备毕竟靠人来运用，而运用这些是要有很好的像战法、战术，而且武器装备还涉及像这个后勤保障等等体系的支撑，也因此整个军事力量它有一个攻防系统性的运作。在这个系统里面，我认为不只是空有武器装备，你这个系统运作你是要长期运作，而且借由不断的演练、军演，还有从个人到体系不断深化他的专业能力。那我认为就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就不是一两年，可能也不是四五年，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才能达到一个专业军队的水平。这个部分应该是目前解放军比较短板，而必须要花几年功夫好好实地求是，去进行各种磨合，把整个体系运作越来越上轨道。就以他陆军这几年所积极打造的各种合成旅，包括轻重的合成旅、山地部队的合成旅，还有那陆航直升机这些合成旅等等，其实这个武器装备都一一到位，也借由一些训练不断的磨练他的一些准则、战法、战术、教范等等。但毕竟演习只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检验出整个部队或体制它所潜藏的一些问题，这个没有捷径，都要好几年不断的磨合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也因此我认为解放军未来除了仍然强化它的装备以外，这些科学化的训练还有持续专业的这些人力，从单兵到指战员到指挥员，都有自己本职学能需要加强的地方。
好的，
我认为假以时日，一个和平环境可能八到十年，我认为它是有潜能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一流的军队的。
好 ，BBBAAA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想做一个独裁者，在这个全球民主化的时代，要做独裁者就会打着强军强国的梦，以显示自己的伪光正。从金家王朝到萨达姆都是这么做的。习近平修改宪法搞独裁，必然也会继续强军，还会增加更多的军费。最后我们看看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军费增长实际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的一个手段，让世界不安呢，不是中共的军费增加，也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基于中共目前对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中共在国内不断与自己不同政见的人物下手。对不起，时间没有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